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
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诸位法师，诸位在家居士啊，今天是1995年国历啊是7月15，星期六啊。那么从现在开始啊，就可以比较放轻松的这个心情啊，来做这个弘法的工作。那么在药师经讲完以前呢，大概给整个大乘佛教的思想啊有一个相当的基础，有一个相当的基础。诸位啊，那么如果很用功的话，把以前讲过的重复的听，同时融会贯通，那么今生今世的这个经教方面呢就不会很困难，就不会很困难。那么为什么要再加强禅学方面的思想啊？因为禅学方面的思想啊，它是讲见性法门。在《大智度论》有一句话说，五度如盲啊，啊，那么般若啊，就像眼睛一样。简单讲就是说，布施，要用般若的智慧去布施，要用般若的智慧去持戒，要用般若的智慧去忍辱，也要用般若的智慧去精进，也必须用般若的智慧修禅定，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佛道。那么这个般若是一切的引导。那么禅学呢，为什么很重要，重要到没有它没办法成佛，没有禅学这个心地的见性的功夫，你要把净土法门念得很好很困难，因为它会在生灭里面打转，他不能体用一如，性相一如，所以这个禅学啊，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的很重要的思想。那么在禅学方面呢，我们以前有讲过《六祖坛经》，还有这个《大珠和尚顿悟入道要门论》。那么师父认为啊，这样子还不够，为了要强化诸位对空性思想、见性的思想彻底的了解，使我们在道业上啊，在一念之间能够受益无量，所以啊，我们必须开这个禅学方面的课程。那么师父就去收集一些资料，看看哪些资料能够单刀直入的谈论，而且讲的啊文字能够契入见性法。那我看这个达摩大师的四行观、血脉论、悟性论跟破相论，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简单扼要，单刀直入，没有葛藤，非常清楚地指出见性法门是什么。 所以啊，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达摩大师的四行观、显脉论、悟性论跟破相论。那么这个最上圣论呢，是五祖啊弘忍大师所讲的。那么后面的传心法要是黄檗禅师所讲的，那不一样。因此这一本呢，达摩大师讲了四篇呢、啊，那么五祖啊弘忍大师啊讲了最上圣论一篇，然后传心法要是黄檗禅师所讲的。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禅学啊，我们要用国语来讲，因为我们以前呢全部都用台语。那么台语的话呢，可以在台湾省呢比较普遍的流传。但是因为这种见性法门呢，它是深不可测。如果国语听不懂的话呀，那可能年纪要稍微大了一点，比如说60几岁啊70几岁的人，他国语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就请他老实念佛。说实在话，这一门课程呢，是专为年轻人开的，专为老参开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亲近佛法三宝，要相当的基础性，否则他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师父在讲什么。他会把一切语言化作观念，这个观念变成我们追求的地方，这就是严重的错误。这样子是永远不能成佛啊，永远不能成佛。那么因此啊，给这年轻人有一个最上圣的佛道见性法门，也给这些老参的人啊，比如说年纪稍微大，可是他参学参了很久，单刀直入的指出我们见性成佛，在不生不灭的涅槃里面过现实的生活。所以禅就是最现实，因为见闻觉知都是禅。禅也是最超越，因为见闻觉知当下就是空性的平等智性。所以六根束缚我们，我们要解开这个心的结，也必须从六根的见闻觉知下手。简单讲，既现实又超越，不离当下，不离当下，禅它是最现实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禅宗里面讲说，众生因为见一切相而束缚，何以故？不了解本体的空性思想。说凡夫见相而圣人见体，凡夫只有见到外表的东西，可是圣人他见到相的当下的体性。所以用一个空性的平等法，就可以贯穿无量差别的现象，然后就安住在无所住的当下这一念，就解脱。所以啊，我们这次用国语讲啊，其实也希望把这个录音带啊流通到大陆去，因为大陆啊沿海地区啊闽南地区啊台语他们听得懂，但是在内陆的省份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国语的录音带。那么我希望这个禅学方面呢，用国语来讲啊，第一个可以栽培法师，因为我们这边法师都是年轻人啊，都是40岁底下，平均都是30岁左右而已。还有也给这些亲近师父的在家居士4年以上的人啊，有一个更深一层的体悟。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国语的录音带散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希望他们对禅学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对禅彻底的了解，就了解净土法门是绝对真实的，绝对真实的。以后他念佛，他就会透过自性清净心念佛，就知道这个世间无一法可得。所以 师父在禅学方面呢，有深刻的体悟以及很大的受益，那么我愿意把我深刻的体悟跟这一份的受益把它平等的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啊，希望大家能够化烦恼为菩提，能够转凡成圣啊，这一念之间弃入失相空性的毅力，然后对净土法门呢深信不疑。好，现在我们来打开第一页。好，现在诸位翻到第一页啊，菩提达摩大师略辩大圣入道四行观。菩提达摩，那么就是菩提大师了。那么这个在从小时候啊，我们就看过很多的电视啦、电影啦，对菩提达摩的这个传记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念，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啊，他是个第三个太子，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啊，他说他入涅槃，结果人家呀，在另外一个地方碰到他，后来呀，就命令开棺，把这个棺材打开，剩下一只靴子。以前电影都有这样演。那么为了使大家对菩提达摩更清楚的认识啊，我们在这里啊还是要讲一下啊。那么菩提达摩呢，他是出生呢在西元几年呢，没有人晓得，因为他是来自印度嘛。但是他是在西元535年入涅槃的，所以出生是打个问号，可是入涅槃是535，西元535。那么菩提达摩呢，翻译成中文叫做道法。那么在过去啊，有很多人呢称菩提达摩达摩大师啊，有不太一样啊，翻译的音或者是叫做菩提达摩多罗，或者是叫做达摩多罗或者叫做菩提多罗，通通有，所以通称叫做达摩。因此无论电影小说都念达摩法师、达摩大师。那么达摩大师他是印度人，是我国禅宗的初祖那么是印度第二十八代祖师，印度的第二十八代祖师，也就是从释迦牟尼佛传给摩诃迦叶，摩诃迦叶传给阿难，那就是这样子一直传，在印度传了二十八代。二十八代以后这个达摩大师认为中国震旦这个地方是大生根气的地方，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就一定有这个因缘。因此他在印度天竺是第二十八代，当然来到中国就变成第一代祖师了。那么达摩大师呢是南天竺的香智国的国王的第三个儿子，那么他呢跟这个波罗多罗邪道还有跟这个佛大仙呢并称为门下的两个甘露门。那么四十年之后那么受这个衣钵，所以达摩大师到中国来年岁已经相当大了，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你看这个画像就知道达摩大师的这个画像两颗目睭银哦，然后这个胡须胡须然后面壁，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达摩大师的这个造型是不是这样的？没有人见过那个眼睛一看起来那个炯炯有神所以自古以来我们这个素描绘画啦，都喜欢画这个达摩大师每个人都把他的胡须画得很多画得很多，电影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他一个印象是不是这样造型我们不晓得，不过他来到中国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至少有六七十岁了，相当大的年纪了梁武帝普通元年，也就是西元520年那么 另一种说法是南朝啊，宋代的末年，达摩大师呢泛海到广州的番禺啊，这是师父这里的资料啊，番禺番啊就是不加三点水啊，就是啊番，那么禺呢就是公寓的寓啊，那个盖子除掉，来到广州的番禺啊，禺这个地方，番啊南宫啊，山上的番啊，啊那个番字，番禺的番，但是没有羽毛，啊。那么武帝啊，就是梁武帝啊，派遣使者、啊、把他迎至建业，当时候的首都咯。但是跟这个梁武帝啊不相契，因为梁武帝啊着相啊，这梁武帝啊问题菩提达摩啊，就说啊，朕造了寺庙多少几万间，度了多少十几万的出家人，说功德大佛啊，菩提达摩就说没有功德，哎，他菩提达摩讲的是超越因果的清净自信啊，梁武帝问的是生灭的世间六道轮回的因果的善跟福德而已，所以他说没有功德，功德要从自性清净的本性才能显露出来，所以啊，两个人呢、啊，啊，一个是皇帝嘛，一个是大师级的嘛，那就互相尊重啦、啊，哎，话不投机半句多啊，所以这个菩提达摩啊，达摩大师认为因缘还不具足，因此就渡江。渡江自卫啊，就向北啊渡江。在这个电影上是这样讲啊，是这样演的啦，是真的是假的不晓得。他渡江是怎么渡的呢？啊，他就这样看一看，看一看，哎，旁边刚好有芦苇，芦苇他就摘一个芦苇，丢到这个水面上去，然后他就站在水面上，啊，电影的效果不错，啊，就这样子划过。哎，这样站在那个芦苇上面呢，就过去了。那么他就止住啊，啊，安住在这个嵩山的、啊、少林寺，面壁坐禅呢、啊。当时后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菩提达摩他的用意是什么，是那个时候他们闭关呢、啊，叫做闭关婆罗门呢、啊，啊，闭关婆罗门。那么。这个壁感就是墙壁的壁，关就是关照的关啊，不是我们那个壁关啊，关起来用功，它不是，它面壁面这个像这个山崖的啊这个墙壁啊，就坐在那边入定。那为什么称婆罗门呢？啊，因为它是南天竺香智国啊，有人做婆罗门国、婆师国，所以啊，这个婆罗门它是个国。啊，这个国以前的啊，达摩大师出生的地方。那么这个壁，墙壁的壁，观观照的观，壁观婆罗门，是指啊，有一个来自于婆罗门国家修这个啊壁观，哎的一个出家人。当时候神光大师啊啊，也就是二祖了，后来改成慧可大师啊。当时候神光啊，在这个伊洛啊批览情书，但是因为他学的都是世法啊，然后因为啊他学问非常的好，以旷达闻呢 啊他看的书看的太多了，四书五经啊，儒家的思想啊，天文地理啊，易经无不通达，可是呢他内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内在的问题，他始终觉得这个不究竟，哎，不能给他一个真正的彻底的解脱，世法懂得很多，但是对这个解脱啊没有办法，因此啊他就是仰慕，据说啊啊印度来了一个黑胡子的，黑黑的长得很高大的，然后啊六七十岁的老人，但是啊禅定很厉害，他一定有办法指引我啊解脱，因此就仰慕啊菩提达摩这个高峰亮节啊，因为他坐在里面都不吃的，面壁的，然后到那个地方啊，哎，下雪啊，跪在外面呢，就下雪，下了三天三夜，这个神光啊，他还是不为菩提达摩所感动，后来啊啊， 这个电影也是这样演的了啊，就断臂砍的左手啊，断臂求法。菩提达摩认为，这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师啊，达摩大师就感动了他的诚恳，因此啊就问他说，你所为何事啊，因何而来啊？他说啊，弟子心不安，弟子心不安，说我啊这个心啊没有办法，始终没办法定，不晓得怎么办，书是看很多了。然后菩提达摩就问他呀，将心来安如心，你把心拿出来我帮你安嘛。然后这个神光啊就找来找去，根器力的人就这样说呀，密心了不可得。菩提达摩就说，我已经把你的心安住了，既然了不可得就无所住嘛，我就已经把你的心安住了。因此啊，那么在这达摩大师底下有几年了啊，达摩大师就把这个心印啊传给他，改名叫做慧可。那么经过了九年，菩提达摩已经有继承人了吗？那么经过九年呢，就想要西归啊，一归西方，交代慧可这一宗的密奥，然后把袈裟跟楞伽经试卷交给这个慧可大师。慧可大师因为找到传人呢，一个就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会继续传下去了。不久他就入这个涅槃呢，葬在这个熊耳山的上林寺。熊耳山，熊啊就是我们的虎狼熊皮啊，那个熊耳朵的耳，熊耳山的上林寺，上面的上啊，双木林的林啊，葬在熊耳山的上林寺。经过了三年呢，魏朝派这个魏使宋云派这个宋云呢渡过葱岭的时候刚好碰到菩提达摩那系带的一只鞋子绑在拐杖上面，打个赤脚，只剩下一只鞋子都看得很清楚，刚好在这个葱岭有西方要越过印度的是葱岭那个地方，看到菩提达摩，菩提达摩用个拐杖还绑一只鞋子呢。那么师一生颇富传奇，也没有办法分辨他到底是深到什么程度，是真是伪，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师。那么也达摩大师示现这个极灭的是年代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梁大通二年，西元528年，或者是梁大同元年，西元535年，但是一般人都是采西元535年是他的涅槃的时间。那么梁武帝后来尊称他叫做贤咒大师，这个圣咒大师，圣人的圣，这个咒就是我们一般胃肠药的胃肠呀，胃肠的胃，那个胃那本来是一个甜嘛，把它撸上来就是油，自由的油，油一个自由的油，一个胃一个月，本来我们的胃是甜跟月吗？现在是自由的油跟月亮的月合起来，这个字念咒，圣咒大师。那么唐代宗的时候到代宗的时候，谥号叫做圆觉大师封号，他就把他建一个塔做纪念，他的塔叫做空观，空观假观中观那个空观。他的弟子除了慧可以外比较有著名的还有道玉大师，还有谭林大师，还有僧富大师谭林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弟子谭林续。所以他们有几个高祖慧可以外，还有道玉、僧富，僧人出家人的僧 啊，负就是这个左，这个正副的这个副就是副手的副，副班长的副，那么谭林呢这三个大师。好了，这个菩提达摩啊，我们简单呢就这样子介绍一下，给大家一个加强一个印象。然后说菩提达摩大师啊，略变，略就是大约大概的简要重点的啊，变就是判别分析或者是解释，略就是大约大概的来判别解析大圣入道。我们中国修大圣法吗？那你大圣法你要入道，入道就是要门道啊，你怎么样才能够走到这个门道呢？你这个门道弄不清楚啊，你就是去跑到山上自己去住的十年二十年，你都没不可能开悟，因为门路错误啊，门路错误。所以就是大圣入道四行观，四种修行的观照啊，四行观啊，诸位简单呢、先翻到第二页来，零二啊，第二页倒数啊第三行，哪四行观呢？第一，报冤行，就是我们呢要认清楚今天的因缘果报都是宿世恶业啊所感，所以不要怨恨，不要忧愁，也就是说在业感缘起当中的逆境要能去接受。简单讲报冤行就是啊，我们要认命，我们不要抗拒命运的安排，也简单讲我们要懂得缘起法里面的果报是有定数的，是有一定的定数，我们不是宿命论，但是我们了解因缘果报。什么叫做报冤行？简单讲就是在因缘果报里面无怨无悔，甘心甘受，能够欢喜的去接受一切的境界，那么你的心从来不动摇，也就是说不会抱怨上苍给我的啊这个色身啊，比如说丑陋啊，比如说贫穷啊，啊比如说夫妻啊吵架吵得很厉害啊，啊通通没有怨恨，或者是生了一个智障的儿子啊，残废的儿子啊，都不怨恨，乃至于我这做一切的事业啊我也从来啊不怨恨，我只要尽心尽力，那么关于个人的福报赚多少钱也不抱怨，娶什么老婆也不抱怨。这样子的话我们了解啊，生生世世我们造恶业，人家今生今世人家是来报仇的，所以我们很欢喜的去接受还债想，就是报冤行，这样可以入道。没有这一层的观念，不能接受命运跟命运争吵的人是不能入道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报冤行。第二叫做随缘行。什么叫做随缘行呢？因为缘呢就是因缘产生的一种业力，不管是苦是乐都是我宿世的所造的感应啊，所以说一切苦乐不要去动摇，简单讲一切的因缘法所显现的苦乐或者是欢喜忧愁，通通不要去动到这个念头，这样就能够合于道，也就是缘起就是空性，当下就是道。缘起里面有喜有乐，对不对？有忧有苦啊，意思就是说不要在情绪化里面啊，一直在打转，因为缘本身就是感应力，我们造善业得乐，我们也不要执着，我们造恶得到苦，要这个缘起我们也不要动它，动到这个念头，也简单讲在缘起法里面没有所谓的苦跟乐，没有所谓的忧跟喜，这些都是生命无常法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随一切的因缘放下，如如不动，这样子就合于真正的禅法。 就在里面。如果我们一直在情绪里面高低潮，生命的无常化里面拼命的执着，我们根本不了解道是什么，不了解。要与大圣之道相应，随缘两个字要彻底的遵守。第三叫做无所求，众生他是处处贪着的，他不了解啊，我们呢、啊、这个苦乐啊，啊善恶业报啊，是随着一切因缘来的。你就算你求的话，你也离不开三界。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说有生皆苦，三界不得久居，那么对这个三界里面的一切贪欲心马上全部都停止，心静如水。为什么要无所求？禅宗里面讲求也没有用，求的东西一定会消失，只有从自性清净里面发挥出来的这种自性的智慧，它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生命有两种啊，一个是色身的生命啊，肉体的生命，一个是法身的慧命啊。肉体的生命是无常的了，你怎么求它还是死亡，怎么求它还是无常。那么只有怎么样啊，透过般若的智慧了解毕竟空的道理，了解这个世间延伸延灭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去求，当下就放下一切的贪，贪不到嗔，对不对？贪嗔就是来自于痴咯。所以我们无所求是大圣入道的根本。活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要安分守己，我们一世间无所求，对不对？所以禅宗说无所求，无所得，无所惧，这是禅学的九个字入道的根本。无所求，无所得，无所惧。第四叫做乘法行，把笔拿起来，这个法在旁边写四个字，法就是以自性清净才有乘法行。简单讲就是要见性，如果没有见性，自性没有得到清净，这不能称为乘法行，这个叫做妄行。妄行，所以后面有讲到，若不见性，不明善知识。如果一个人没有见性，他不能成为一个善知识啊。好了，那么这四行观就简单介绍到这个地方。现在翻回来第一页01，弟子啊谭林序啊，谭林，那么这是达摩大师的弟子谭林啊，隋代僧，是隋朝的出家人，生年不详啊，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弟子，又称为谭林或者是法林呢、啊。这个林呢、啊，有的人没有加上左边的玉部啊，我们查资料，只有双木林，没有左边的玉部。也称为法林啊，法林。那么因为啊他的臂啊，啊这个臂啊，这手背啊被盗贼所砍断，所以人家称为无臂林啊，没有这个手背的林啊。那么从北魏元相元年，西元538年到武定元年，就是西元543年期间，为具坦波罗留支跟菩提留支或者是佛陀善多等等这些诸师啊，把印度文翻成中文，那么谭林大师啊是担任比寿，担任比寿就是他们啊把印度文翻译成中文，他就把它记载起来，这也学问是相当好的。同时啊谭林大师啊又撰写这个序文，撰写序文，还有就是嘉祥大师，就是吉藏大师所著的《圣曼经宝库》一书当中啊，常常引用谭林大师所写的啊《圣曼经》的著书啊，所以说《圣曼经》的研究是谭林大师的一个专门。那么他曾经啊编辑这个菩提达摩的《裂变大圣入道四行》一文， 同时啊写这个序文，同时写这个序文啊。那么《续高僧传》呢啊，卷十六《慧可传》啊，那么也述讲到这个谭林大师的事迹。这个是啊啊达摩大师的啊得意的一个门徒，是弟子谭林旭。法师者啊，注意看呢、啊，接这个序文，法师者，诸位要注意，这个法师这两个字不是指以法为师、以法师人，这是指达摩大师，这要弄清楚啊。法师不是通称的法师，是专指达摩大师。说达摩大师者，这个人怎么样呢？是西域南天竺国人。西域南天竺国人，哎，那么中国称呢，印度当然称西域了，是南天竺国人，就南印度人呢、啊。天竺就是印度嘛。当时印度分成五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还有中天竺。那么他是南天竺人，是婆罗门国王第三的儿子，神会疏朗。这神字啊，啊，说这个人很神哦。神的意思就是不可思啊，不可测，叫做神。他不可思、不可测的智慧。疏朗啊，这个疏啊，跟著书的书、疏通的疏是一样的啊。朗呢，那么啊，就是明达、清澈啊，广阔或者是高远。疏朗的意思啊，就是通达啊，智慧通达，个性开朗，哎，可以这么说啊。怎么心情、心性、个性怎么能够开朗呢？因为他明达、智慧、清澈的本性，然后广阔而且高远，所以就是神会疏朗，意思就是他不可思、不可测的智慧，很通达。为人明达清澈广阔高远，闻皆小悟啊，只要听着他说法呀，多少都会有悟。悟就是明白了悟了啊，明白了悟，说闻皆小悟啊啊。他本身呢啊有这个智力的根性，他听到一切法呀，他就开悟，没有一样他不通达的，他有，当然他有这个能力了，所以他开示后代的人呢，也都是以见性法为指导，所以说啊，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是个善根立志的人，他见到一切的法，他就能够自己能够开悟，就是闻皆小悟了，这是个大根器的人，啊，那么自存摩诃眼道。自存摩诃眼道，也摩诃眼道就是大圣之道了。他的心呢，一向就存在啊，就像这个大圣之道，大圣之道。所以啊，舍这个树，随这个枝，这个树啊就是白衣，舍掉这个白衣，这个枝啊啊，本来是指黑衣服啊，是僧衣的意思。意思就是指出家修行之人呢、啊，所以我们呢 啊有这个知门宠行录啊，这个是出家人。那么舍树随之，就是舍掉白衣，就跟随着就出家了。少龙圣种，这个少龙就是成迹而发扬光大，也就是所谓的继往开来了。啊，少龙圣种，那当然就是佛的种子啦。明心虚极，这个明心呢、啊，就是深入深浅在心底，默默的不言。虚极的意思啊，就是空寂啊。简单讲，明心虚极就是潜心于。啊，空性的思想，虚极之佛道，或者是潜藏这个妄心 慢慢的关照，使妄心的消除，而自虚守局，达到的虚就是无所住，即就是守住这个空性。所以明心希极呀，也就是潜心在希极的佛道啊，也可以说是潜藏这个妄心，而自虚守极，通见世事，通就通达，见就是明照啊。他不但佛道啊，出世间法的佛道啊很通达，还有通达明照这个世间的万法差别相，事相事事就是一切的差别相，内外俱明啊。内就是内心对清净的自性悟道，外是指一切事相建立的一切法，所以叫做内外俱明，就是内心的心性彻底的明了，外在的事相的一切法熟地无不明了。哦，这个人不得了了，跟佛没有什么两样啊。得超事表，得就是德性，超就是超出，事表啊，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事表？我们说世间的表率，这意思就是当代的模范呢，啊，那么事表呢，就是说尘世之外，叫做事表，超出尘世之外。意思是说世间人的一个表率，一个代表啊。那么世间的代表就是君子了，他不但是世间代当代的模范，他还超越他，当然就是出尘呢，就是尘世之外。所以德性啊，超出一切尘世之外，叫做德性，德超世表。悲回边隅啊，悲就是慈悲了。这个悔字要注意，这个悔字不能解释作忏悔，要解释作怜悯啊，这个要记一下笔记啊。如果你把它说，哎，他很慈悲又很忏悔，那就错误了。中国字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悔字啊，跟这个言部的教诲的悔啊，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教诲呢？因为众生那是怜悯啊，怜悯众生啊，所以悲回边隅，意思就是慈悲怜悯的来教化。边隅就是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当时我们呢，中国的佛教啊不是很鼎盛咯，也没有禅宗的这个思想咯，是不是？所以说啊，悲回边隅就是慈悲怜悯这些边地的可怜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政教联替啊，让那时候啊，印度的佛教啊已经慢慢的衰微了。所以说啊，政教已经联替就是衰落，衰落啊，或者是讲废弛，弛啊，废就是残废的废咯，弛就是一个弓箭的弓，左边一个弓箭的弓，右边一个也，你也来啦，我也要去哦，那个也字要废弛，衰落或者是废弛，通叫做连替呀。睡就是于是，能就是因而，于是因而远涉山海，当然吗？从印度到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啊，相当远呐 所以啊，不是涉山呢，就是渡海啦。那游化汉魏啊，把笔拿起来，汉魏就是中国的北边呢 中国的这个地方啊，魏就是北魏啦，北魏啊。那么汉呢，就是中国，魏就是北魏啦。那么这个。中国啊，这个汉魏就是朝代了啊，中国的北魏啊。那么王心之事莫不归信，纯见之流乃生羁绊。 妄心呢、啊就是没有信心呢、啊。本来没有信心的这些读书人呢、啊，到后来啊，没有一个不归信的。妄心之事就是无心呢、啊，哎，无心就是没有信心。这句话也可以说，本来没有信心的这些啊学子们呢、后来啊没有一个不信仰达摩大师的。纯见之流啊，就是纯就是心纯，见就是我见，心存我见之辈的啦，流就是品类咯，怎么样？因为他不了解禅宗的平等空性呢，啊，即心即佛的道理，乃生羁绊啊，羁绊啊，这个绊就是言过其实啊，而诋毁啊，叫做绊。哎，人家没有那么样子的啊，他把它扭曲啊，所以可见啊，达摩大师也受过毁谤。他好像啊要做一个大师啊，他的过程啊就像佛陀的示现一样，毁谤是避免不了的，避免不了的。哎，于是唯有道义啊，在当时啊只有他的两个徒弟，道义大师、慧可大师啊，这个慧啊，慧可啊，有人写字智慧的慧，哎，道义这是一个大法师啊，也就是菩提达摩大师的高祖，道义大师、慧可大师。此二啊，沙门年虽后生，这两位啊，出家人呢、这虽然呢、年虽后生，就是虽然慢一点的出世，就是年轻人呢，但是啊，俊智高远，俊智就是崇高的志向。崇高的志向也可以解释作才智过人呢、眼见呢、很高远，很有远见呢、幸逢法师啊，就是幸运的遭逢了达摩大师，视之数载，就是奉侍他几年，谦恭之起，就是虔诚恭敬的之起就是知问起教，也就是祈请开示了。善蒙施意啊，善于啊承受体会，这个蒙啊可以解释作体会的意思啊，善蒙就是蒙受教化，体会师父的用心。善蒙施意，法师感其精诚啊，达摩大师感动他啊，精就是真实的啊，是真正的很诚恳的。然后会以这个念会，会以真道，就是教导，教导他这个真道就是究竟之道，因为这个禅宗一入就是如来的，没有阶级的，不论阶级的，单刀直入就是佛道，悟了就是佛，没有这个枝枝叶叶，没有这个葛藤，一悟就是佛道，令如安心呢、是我们众生呢、常常讲，哎呀，只求心安，没有一个人心安，没有一个人心能够安得住。为什么？你不见性呢，你就有所住，有所住就心不安。在生命法里面呢，假象的世间里面呢，拼命的怎么样，产生错觉、妄想、颠倒，他的心安不下来，安不下来。你安不下来，去算八字啊，看地理呀、然后就是搞一些稀奇古怪的神奇道教的，念念咒啊，驱神啊，弄鬼的。为什么心不安吗？心不安吗？要见性的人啊，这些都可以省下来，可以省下来啊。如是发行，就是发起实行、实践的意思。令一切众生能够把心安住下来。所以啊，师父曾经讲过，说一个佛教徒啊，不能够单靠一股热忱来为三宝服务。我们如果不听经、不闻法，我们的心根本没有办法安住。今天我到这个地方去工作，跟人家吵架，为什么心不安吗？今天到那个地方去，又跟人家吵架，你想想看，我们是个佛弟子，为什么本来是要做功德、做福德来服务三宝的？ 啊，结果因为我执我见太重了，因为什么？他不见性吗？不平等吗？没有包容心吗？跟那个也吵架，跟这个也吵架，怎么样？心不安呢？心不安，所以啊，一个佛弟子啊，不能单靠一股热忱啊，要服务三宝，你就认为你能够永远的啊，在这个地方。不可能的，你很发心发心怎么样，人家讲两句话，哎呀那边比较好啊，功德比较大，哎又去了，心呢就动摇，是不是？所以 我们的心呢，我们道如风中之毛，没有真正的道，两句话就改变了，两句话就松散了，两句话的心就乱了，所以说啊，没有办法单刀直入的去实践，正因为不了解自性的东西。如是顺物，顺物就是随顺众生啊，用方便三巧随顺众生，是如是方便，此是大圣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啊，则闭关，闭关如是发行者是行啊，把笔拿起来啊，这个闭关在旁边呢，理入事理的理，一个是事相，一个是理。那么发行就是行路，这个发行的意思就是起而行，啊，说坐而观，起而行啊，啊，坐着就理入观照啊，观照就是理入。但是你总是要动啊，要动啊，要妙用现前呢，那当然要发行啊，发起这个思见呢，是不是？要发起这个思见，要施行呢。是行如是顺物啊，是行如是顺物，凡夫机险如是方便者啊，前其不着，前就是令啊，令其不着，哎，你只要不着相，那佛道就完成了，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嘛，你要不着，那么不着的话就没有分别心跟执着心了，那就没有颠倒了，那这个就是佛道了。所以就浅其不着，此略叙所由，说其由来所由来啊，它的由来所由来，云而就是如此而已呀、啊，如此而已。夫入道多途啊，要而言之，这个要就是简要大要，你要入道有各种法门呢、啊，多途就是各种法门。简单来说不出两种，一个是理入，就是坐着就要回光返照了啊。为什么理是一吗？一就是空性绝代的东西，你不悟到无生的理，不悟到这个空性绝代的理，你没有悟到见性无一法可得的这个见性的理，你怎么修行呢？是这个理字全部都是指空性无一法可得，怎么样理入，理就是一吗？是有千差万别嘛，理就是平等法嘛。行呢，行那么就无量的差别相了，行住坐卧啊，自利利他的说法修行啊，在向上里面要体悟到理体。所以啊，理就是理，那么行路就是四相，那么在四相上要磨练呢，然后回归到观照的理体，那么这么样子啊，就可以达到性相一如，哎，禅宗里面所讲的了，就即心即佛了，离切相即名诸佛嘛。理入，什么叫做理入呢？就是借着教悟这个宗，注意听啊，借教把笔拿起来，教就是言教，悟宗就是心宗，就是借着语言去悟到自己心性，叫做借教悟宗，这个太重要了。一般人我们听经闻法，纵然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也是在名相上打转而已，教义教理在通达，如果不悟到清净的自性，清净的见性法门，它也不过是世间的世俗。何以故？所有的言教都是生灭，所有的言教都是形象，都不真实。为什么？因为见性是心地的功夫，心地的实在的功夫，没有心地的功夫没有办法解脱，我们会在文字相里面彻底的打转，转来转去，转来转不出一个所以然。哎，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啊、说见性说开悟啊，那只是名相的东西啊，说般若不明了般若，说见性不明了心性，何以故？ 一天到晚都把我语言文字化作一种观念，然后把观念认为这个就是真理，就完蛋了，这个就完蛋了。这种禅宗的自内真的心性的东西啊，除非你能够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去体悟到、证悟到自内证、内证的实实在在的去相应空毕竟的、究竟的这个啊佛性，否则的话呀，在语言里面打转，通通是世俗法。所以讲经讲得很好的人，并不一定很有修行，并不一定能够解脱，因为他所讲的是按照语言文字里面的。是不是啊？啊，要真正解脱的人，一定要在彻底的心性下手。什么叫做彻底的心性下手呢？就注意你的起心动念。如果你不悟道，至少你所起的念要往好的一方面去想，要平等，要慈悲，要无所住，这是真正的修行人。我们也不要弄得啊，一天到晚念阿弥陀、念弥陀经，念了以后啊，然后烦烦恼恼的，说你要解脱啊，那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今天如果对禅宗的见性法门呢、啊，彻底的去了解啊，就空一切法啊，万言放下，然后一句阿弥陀佛提起，就是一体起用，那不。